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特别的日子，父亲节，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在当中，为你们感恩，也祝你们父亲节快乐，神祝福你们。我们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求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在世怎样来度每一天属你的日子。主啊，你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我们恳求圣灵亲自的临在我们的当中，愿意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呢是来自香港的，在香港成长的那个我特别小的时候呢，在大概成长的是几岁的时候呢，是60年代哈，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香港非常的贫穷困乏，我家里呢也没有电视，所以看电视呢要站在街上哈，在那些的橱窗店里面啊，这个电器店外面来偷看。那时候呢有一档节目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好，再来看看。好像有点像，我看看哈。刚才试过还可以哈，我没关系，我们来请，就帮我按一下哈。好，谢谢。那个就是在这里一个有一个节目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叫《花王俱乐部》。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牌子的厂商来赞助，是香港第一个电视上的首个现场的有奖问答游戏哈。那是在1967年的时候。那为什么我的印象那么深呢？就是因为呢在那个邀请现场的观众来参加，然后答对问题呢，他们就可以拿台上的大奖。然后那个大奖呢是在那个单子放在盒子里面，有时候当然知道可能是电视机一台，可能是电饭锅一个大电饭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音响设备或者电冰箱，都是非常的，当时来讲这是受欢迎的奖品啊，名贵的奖品。然后呢，但是呢，它同时呢也可能是只是一只不求人啊，或者是一只扫把啦，或者是一个洗洁精啦，所以呢，就是那个因为看不见的啊，这个玩的游戏的人看不见，现场观众也不知道，只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呢是可以知道那个奖品是什么，然后呢就会很紧张了，因为主持人呢就会拿出那个一叠一叠百元的大钞，然后就跟这个玩游戏的人讲，然后就说，哎，你要跟我换吗？我用现金来跟你换啊，100块、200块、300块，然后呢就是看他的反应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奖品嘛，所以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拿到大奖。那结果呢就是看他的选择，如果他选对了，哇，就可以拿到，就不要奖金，要奖品，可能那个奖品是一个电视机，那就皆大欢喜。如果他这个主持人有时候反过来，他给你很多的钱来吸引，然后那个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奖品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奖品，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要现金，结果就要奖品。结果一打开，原来是扫把，一只扫把，那就是哇，真的是那个看到他的表情了，很失望，然后呢就是很那个，快点眼泪都掉下来的那种心情啊。那我们也觉得，哎呀，真的很可惜啊。所以呢，就是看到那种的空欢喜一场，可能会就是看到为他来紧张啊，所以这个节目很受欢迎。然后呢，还有一个游戏呢，它是怎么样？叫两个人出来，在一个大的盘子里面哈，这个盘子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这个现在小孩子的游泳池啊，那个吹气的浮床，然后在当中放满了一块两块五块的硬币，然后就是叫他，哎，一分钟你随便两个人随便你去抓，你抓到的放在你的身上，只要时间到你的钱不掉下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拿回家。哇，这个我们看到一分钟之内的那些人的动作就很疯狂了啊，拼命去抓钱啊，抓抓抓，抓到之后呢，但是呢可能最后一秒可能有很多钱，但是一松手就全部就掉了，大部分都掉下来。所以呢这个游戏呢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会这个要提到这个游戏呢，或者这段历史呢？其实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贫穷，所以都很渴望发财，不知不觉呢就形成了一个那种的香港人的一个价值观啊，价值观就是要拼命去抓啦，拼命去赚钱啦。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来到这个温哥华了，移民了十几年之后，你这个不是十几年了，几十年之后移民到加拿大也是如此哈。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呢，我就想到那个这个画面又出来，然后呢我发现哈，其实真的是很深的体会是什么呢？人总是喜欢拥有很多东西，抓在手里才算觉得有安全感，但是呢我们又只有两只手，抓不了多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更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想要得到的时候呢，你首先是怎么做？你要把那个手上有的要先放下，你才能够拿到那个更好的更宝贵的。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主也是如此，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过去有很多的不愿意放下的东西，觉得很难。但是更难的是什么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是叫我们是要去抓，而是去给。那所以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哎呀，要你把你所有的给出去跟人家分享，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哇，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实在是要重新的来学习，一生的去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我相信呢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雅各的一生啊，特别是在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那个创世纪25章可以说一直到50章其实都有关于雅各的一生。当然在37章之后我们看到重点放在他的儿子约瑟的身上，神怎样来带领雅各的一生，塑造他成为不单单自己能够蒙福，而透过他的儿子约瑟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祝福。在创世纪里面祝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那么我们记得哈，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的这个祝福 blessing 这个字呢，其实出现了30几到40几次哈。那你就可以看到哈，从一开始我们看到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21、22节，他说神造出了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了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创造。那跟着再下来跟着我们也看到哈，在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当中哈，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啊，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知道呢，这就是神赐福的开始，跟着他赐福给挪亚，赐福给亚伯拉罕、亚伯兰，拣选他啊，就是离开他的这个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我们看到呢，神就在当中呢来赐福给他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赐福给亚伯兰的时候，就是雅各的这个祖父。那我们看到神怎么赐福给他，就是我相信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叫他成为一个大国，然后神说我必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就是成为圣经里面第一个，可以说是第一个的大使命哈。主要的是神要赐福给那个信靠他的人，然后呢借着这个人呢就可以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一直到今天。那我们来看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来思考其实在那个经文里面哈，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经文哈。那个或者如果能不能看，有没有人帮我按一下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在那个经文，我相信大家刚才读的经文都很熟悉了哈。那我们先看看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哈。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下。好。好，那经文特别提到那个在第七到第十节哈，那当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先后两次。而在他离开的时候呢，就是在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情况是怎样呢？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从第一到第六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之前雅各的儿子约瑟呢，因为他是被这个兄弟出卖，然后一直到卖到那个被埃及去做奴仆，然后呢，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后来呢，他就为那个有机会为王解梦，就被法老呢，就是哇，觉得很欣赏他，然后就是重用他成为埃及的宰相。那我们也知道约瑟后来呢是就是与那个兄弟呢相应了哈，而且呢就是要把那个父亲呢及家人呢从迦南地呢就接到那个埃及来居住。前面一到六节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当时他就挑选了这个五个弟兄呢去见法老，这个法老跟他说了这个是因为当地的那个饥荒甚大，然后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歌山地住下来，于是埃及王呢就很欢喜的，这个给全国最好的地方你住，然后呢你可以呢有能力的你就来管理我的这个牲畜哈。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跟着呢约瑟呢就带领他的父亲来见法老的面。那我们就来看哈，这个到底在这里你会想到的是，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到底哪一个才是那个赐福的人呢？照来讲呢，应该就是那个祝福的人应该是法老王才对啊，是不是？ 因为呢，那个时候全地都有大饥荒，而只有埃及有粮食，可以解决雅各整个家族的这个面对的困难，对不对？那讲那个场景哈，这个法老一身的华丽的这个君王的这个华服，那而雅各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这个老头子，而且呢是身体衰弱，行动不方便，满脸的创伤的样子，然后到埃及来投靠他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凭什么去给法老祝福呢？那其实应该是不是感谢才对呢？就好像我们换了一个思想啊，换了今天的一个场景来想想看，一个从外地移居来的到的加拿大的那个年轻人，那曾经坐过牢，现在呢因为工作表现很突出，已知道呢这个他本地的一个公司的老板很欣赏他，然后把他栽培，然后成为公司的 CEO， 一个总经理，一这个非常的有权有势啊的能力啊，然后呢他就想念到他这个家乡里面的亲人，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申请移居到这个加拿大来相聚，然后呢也接着那个关系呢，就可以把这个自己的家里的兄弟啊就介绍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有好的安顿，然后呢也有机会的把自己的父亲带来见这个老板。这个是一个，如果是家乡是一个农村的子弟，哇，现在这个家乡的一个老的老人家，他看到这个栽培他儿子成才的这个老板的时候，他应该是怎样？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应该是感谢他，对不对？那这是，但是呢，这个是雅各去向法老王祝福，这个举动非常的不寻常。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说他祷告的祝福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先后两次，那表示这个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行动，那也不是只是一个恭维的话语，那背后到底隐含的什么的含义呢？我们怎样去思想这段的经文呢？今天我来跟大家有几方面的，可以从雅各去回答法老的话里面我们去思想。其实法老就是问那个雅各说啊，那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从这个话语里面，我们有几点的可以来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我把它列出来哈，雅各能够活出祝福的生命的关键，在短暂的人生中抓住神永恒的盼望，也是永恒的一个祝福；在苦难人生中抓住神赐福的应许。在困乏人生中抓住神属灵的位分。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在短暂的人生中抓住神永恒的盼望与祝福。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就是因为在他的雅各的话语里面，他就很清楚知道他在世寄居的日子哈，就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然后呢是一个漂浮不定的人。他体会到一样很清楚的，就是人生的短暂啊，一切都会过去。当他真正的认识神之后呢，他明白到真正的家乡呢是在神那里。他的眼光从地上暂时的居所转移到那个永恒的天家，所以他看重的是永恒的祝福。他知道神才是赐福的源头，这是他的盼望，这是个盼望带来他的信心去经历神，生命得到改变。那我们也可以弟兄姐妹都很清楚雅各这个人哈，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是以撒这个他的儿子哈，是双胞胎哈， 出生的时候呢，是哥哥以扫先出生，然后弟弟雅各呢，是抓住哥哥的这个脚跟出生的，所以他的名字呢，就是一个什么，抓住的意思啊。那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呢，其实人如其名，也是其实他也很喜欢抓，也喜欢以自我的利益中心，自我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看到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有一样对的，是就是要抓住父亲所相信的神他的祝福。不过呢，他的方法呢，其实他是用了一些的取巧，走捷径，所以他与哥哥去争祝福，欺骗了哥哥啊，就是首先用一碗红豆汤就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呢，我们看到跟着又用野味呢来骗了这个老眼昏花他的父亲啊，这个以撒年老的时候要祝福啊他的长子啊，所以呢，就是本来他是要祝福给以扫的啊，但是呢，就雅各呢就欺骗哈，就是欺骗了哥哥。当然，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哈。因为呢，我们是想到，哎，就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以扫呢，就是以扫都是一个怎么样贪恋世俗的人，那所以呢，他这个雅各抓住神的祝福应该是对的，没错，责任不在他。不过呢，我想呢，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先不用从那个新约去看回旧约啊，因为我们要先从旧约当时的这个情况叙述的这个历史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他那个时候他的为人，那雅各本身他有他的这个弱点，他就喜欢抓啊，喜欢抓住那个祝福。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但是他其实对神不是真正的认识，他就甚至在家抓那个拿这个野味去骗他的这个父亲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说，耶和华你的神给我有这个机会啊，那么快的来到啊，这个弄好这个野味给你。然后这个以撒呢，其实他也好像就觉得为什么你来的那么快啊，他就说，哎，这个是不是你啊，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撒吗？然后他说的是的，我就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陷在那个罪里面啊，这个就是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啊。那神也开始管教他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神的怜悯，神仍然的爱他，神选立他，拣选他，然后但是他要塑造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一生，以致到让他真正成为一个不单单自己蒙福的人，而是可以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哈。那因为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3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把永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赐给世人，我们怎样的去得到这个永生呢？知道这个永生呢，有永生的盼望呢，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呢，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当我们有愿意这样的来认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我们看重的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的在世来生活。啊，彼得前书1章17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啊，所以圣经里面一直都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在人生短短的匆匆几十年，我们要怎样过呢？我们对我们的一生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呢？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相信可能你们可能都会听过一个流传了很久的一个 古老的故事，就是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啊，他跟太太呢去旅行到了一个小镇上，然后呢在那个田纳西州啊，那个山上啊，就是山原的美色哈，清幽的环境，然后他们就在早上呢就到了这个小镇里面的一个餐厅去吃早餐，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他喜欢享受那个宁静，没想到呢就进来了一个白发的，这个穿着得很整齐的一个 gentleman 啊，绅士，然后呢就跟所有的餐馆的人到处聊天，然后这个人，哎呀，教授一想，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推销员啊，怎么办？那结果呢，那个人真的是看到他们，哇，就跑过来跟他坐下来搭讪，然后就是聊一聊，哎，知道他是神学院的这个教授啊，他就跟他说，哎，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你这个可能你可以去使用的。然后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山上啊？这个山上有一个房子，那房子里面住了一个家人，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啊，那个时候他们搬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很小，然后呢，大家呢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没看过他的爸爸，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那个年代呢，这个是未婚生子呢，是一个不是很被重视的一个事情哈，是被人家歧视的。那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呢，连上学，连那个去买东西啊，在附近玩呢、都被人问起他的爸爸是谁，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呢，那个孩子呢，有时跟这个跟这些别的孩子呢就打起来了，有时候吵起来了，有时候最多的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了。然后到了这个12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哎，他就那个小镇啊都有教会啊，教会就来了一个年轻的牧师，然后这个牧师讲道很好听啊，于是呢就吸引了很多的小镇里面的人去教会啊，星期天去教会，然后星期天去教会呢，大家在那边啊，那这个小孩子呢也觉得很好奇啦，就是就偷偷的溜进去呢，就听了几次呢，诶，觉得很好听啊，很受用，那就是继续就来听，只是他每一次的都坐在那个大门口的最后，就接近门口的最后一排。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有一次的星期天呢，这个牧师讲道完了之后，就呼召这些人呢就前来这个台前，为他们每一个来祝福。那这个小孩子呢，听啊听啊呢，就不由自主的就跟着这个群众出去了。到了这个前面的时候，他发现好像看一看四围的人的目光好像有点不一样啊，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不行，我要回头走。那所以他就马上呢掉头呢就往那个大门走去。没想到一到门口的时候呢，这个他背后就是有一双那个很巨大的手呢，就搭在他的肩膀上，啊，他就不敢抬头，然后呢，听到这个一把声音就问他，你是哪一个家的孩子啊？然后他更加不敢抬头，因为觉得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样的面对，怎么回答。就在那个时候，整个场面都安静起来的时候，他听到原来讲话的是他的牧师，这个教会的牧师，然后跟他说，我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你一定要记住你这样的一个身份哦。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这样的离开教会，从此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 gentleman 呢，就是讲完这个故事就起来离开了。这个教授呢觉得很好奇，他就跑去问那些服务生，到底刚才讲这个这样跟你们很熟悉的人这个聊天的是谁啊？他说，我们全个小镇我们都认识他，他就是那个田纳西州的前州长 Ben Hopper。 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在一个残缺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小孩，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去重新建立他的生命，因为他认识主，主就是他的天父，阿爸天父，他知道有一位爱他的天父，你知道他一生就被大大的改变，而且被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怎样去认识我们的主呢？其实也是很重要啊。有一句话， The future you see is most often the future you get。 所以让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在于我们今天的怎样的去选择，怎么相信。我们的信心可能不够，但是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相信耶稣，我们必定会带来我们一生的这个改变，以致到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心，以致到我们可以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方面。在第二方面，在苦难的人生中抓住神赐福的应许。那如果我们对圣经创世纪特别是了解的，我们都会看到神对雅各一生的管教。其实我把它列出了几个重点哈。离家远，在创世纪28章里面提到哈。其实因为雅各欺骗了这个哥哥，然后这个哥哥的这个祝福的之后呢，以扫就是什么，以扫要想杀他，于是他的母亲就叫他，你暂时离开家，你跑去找你的母舅拉班那边。那结果呢，他就离开家园，然后没想到一去多少年20年哈。那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哈，今天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因为一次的意外，或者因为一次的这个战争可能就是分一家分离几十年啊，那种的心情我们在今天很难的想象，但是在当时他就是一离开家，就是本来应该是暂时的，等以扫的怒气烧了就可以回去，没想到就是20年之久。那这个娶妻难哈，娶妻难我们也很熟悉这个故事了，在29章里面提到雅各是什么，喜欢拿结，然后就甘愿去服侍母舅拉班，为他工作7年。工作7年之后呢，但要迎娶拉结的那一天怎么样，晚上洞房的时候，这个拉班呢就欺骗了他，把他的大女儿利亚呢就代替了那个拉结跟这个雅各来洞房。我们看到呢就是雅各呢非常的这个失望生气，但是呢他为了要抓住得到这个拉结娶得他，那所以他是什么呀，无奈的在跟这个拉班呢就是多做7年工，14年成了狼才能够娶到拉结。哇，所以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用了多少年来成家哈，那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很爱他的妻子也在当中来这个真的是愿意摆上他自己，牺牲他自己哈。那第三，工作苦。那雅各前后一共为拉班工作了多少年呢？牧养他的羊群服侍他总共是40年。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他在当中的一个创世纪31章的时候，他跟那个拉班去表白他的那个这个20年是怎么过。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个，真的是苦不苦啊？非常苦哈。那我想，就如果是今天的话呢，就是早就已经打官司了啊。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怨恨在当中。其实，但是他其实后面 他有一句话哈，他说啊，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到现在你还是会不让我走的，让我空手而去的。所以神，他说神是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苦的。所以他慢慢的经历到神，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神。而吕凡啊，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一章哈，那这个俄吕凡啊，就是我们讲到呢，就是34章里面呢记载在这个雅各的妻子，就是利亚帮他生的这个底拿呢，就是被这个世界来耽误的这个事情。那世界呢，其实这个外邦人呢很喜欢底拿，要娶她为妻，然后呢，这个他希望那个两个族呢就可以结盟等等，但是呢，其实呢。没有想到雅各的儿子呢也学了他父亲的诡诈欺骗哈啊，要他们全城的人呢按自己的宗教传统，哎，我们先你们先行割礼啊。那结果呢，在割礼的时候呢，哎，这是在由那个西缅跟利未呢就拿刀杀了他们全城的人，然后抢夺他们的一切的这个妇人孩子一切的财物。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那种在当中哈，其实他们是经历神的管教，本来割礼是什么？是神与他的子民的一个立约的记号。他们却是假着神的名来行罪恶之实哈，而使父亲呢雅各呢在迦南人当中呢就是臭名远播哈，恐惧神。创世纪里面33章，那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其实那。这个最恐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要离开拉班回到他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是要看跟那个以扫见面，然后呢在那个西尔的地方，结果他的仆人来告诉他，哇，以扫带着400人浩浩荡荡的迎着他而来，心里他就怎么样，恐惧愁烦，害怕遭以扫来报复。当然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方法，要分成几队啦，礼物先走啦等等那希望减除了这个以扫的怒气，但是我们知道呢，他其实心里面就一直都是害怕。原来啊，大家想想有没有想过，那个恐惧其实在20年的当中一直的藏在他里面的深处，挥之不去啊，令他不安啊。所以他一知道这个事情要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面对。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犯了错误的人，犯了罪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有一些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到别的地方改名换姓，然后呢就是重新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几或者10年之后，有一天警察来到，知道他就知道什么事情。其实。那我们甚至听了有一些见证，他说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反而是变得安静，因为他说我每一天都生活在那个恐惧当中，现在时候到了，我能够得到解脱了。弟兄姐妹，这个其实你看呢，想一想那种痛苦啊，那我们知道他就是他家雅各雅伯的渡口，晚上一个人在那边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神的使者出现，他就是神跟他摔跤，对不对？那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哈，他与神与人较力得胜，然后他紧紧的抓住的就是要神给他祝福。那我们看到哈，其实在那个当中哈，我们要说的时候，其实等一下我们会说哈，那你就会看到这个他的那种的苦。那上七杯哈，也就是跟着发生的事情，然后雅各呢就要去这个伯特利了神叫他去伯特利租一个坛，然后呢也应许他要给他祝福，给他一切都这个后裔要从他而出，这个多国的民也从他而出，然后呢这个雅各呢就于是呢就立了一根柱子，然后在上面那个招奠哈。这个招奠酒烧油，然后表明他是敬虔的。那但是呢他以为从此就有好日子过，没想到一出来 就在离开伯特利还没有到伯利恒的时候呢，拉结就因为生产这个便雅悯呢、啊，而就是死在那个途中啊。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你看到他本来是应该是蒙福的，那、啊、我们看到他也认识神了，也愿意的来交托给神了，他应该就有好日子过。有时候那个苦难却是在那个当你去愿意服侍神的时候啊，就遇到各样的困难，而实在不容易面对。怎样的去顺服神的旨意呢？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雅各都能够坚持，能够胜过。最后狮子痛，在创世纪37章，雅各其实是叫他的这个最爱的儿子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对不对？看看他们平不平安啊，看看他们的放羊平不平安。然后结果就什么，一去不返。然后这些孩子们回来都告诉他的这个雅各是什么，约瑟是被那个恶兽吃了。哎，想一想，这个你这个做父亲的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真正是非常的悲痛哈。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就是说，他自己就悲叹说，我必悲哀着下到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了。其实可能他心里面更多的是自责，如果不叫他去，不就没事了？哎，这个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弟兄姐妹，苦不苦啊？很苦，对不对？困不困难？很难。但是我们看到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雅各有两个改变雅各一生的两次的祷告，一个在创世纪28-22节，那个时候他出去离开的这个母亲的时候，往那个这个哈兰走去的时候，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梦见那个天梯，然后耶和华站在上面，然后就是跟他说要祝福他。然后祝福完了之后呢，哎，他醒来了，就是他，哎呀，他就觉得很可畏啊，就是很惧怕，哎，这地方是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门，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雅各于是就许那个愿，那个这个愿就是这样说的，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我们看到啊，其实他是那个时候他是正在人生最彷徨的阶段，但是他愿意来依靠神，然后寻求神来带领他，然后让他去经历神所赐给他的带领哈。那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祷告呢是什么呢？就是在32章，刚才我说那个雅各面对前面以扫带着400人来的时候，恐惧愁烦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向神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其实啊，在恐惧的时候他做这样的祷告，神有没有垂听呢？如果我们看33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跟以扫相见的时候怎么大家抱在一起哭。然后呢，我们看到以扫就问他，然后他就有一些的回答。在里面呢很特别哈，你看到那个雅各他是怎么说的。以扫举目看见这个妇人孩子就说，哎，这是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是孩子啊，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雅各说哈，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个礼物，因为他又看到很多礼物。那这个礼物是干什么的呢？他说你求你收下我的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 啊，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啊，这里呢比较容易理解，施恩，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是雅各的很谦卑啊，在以扫的面前，然后他讲到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充足给他的。不过比较困难的是中间那一句哈，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啊，这个是我们说把他以扫跟这个神好像拉在一起。啊，我一直看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在想，之前他的祷告，神就没有垂听，神有垂听，他知道。本来他带着一个惶恐的心，当他见到以扫的时候，原来以扫跟他相拥抱在一起哭的时候，把那些的怨恨呢、消除了，他知道以扫不是要改变他的心意了，他是不是来这个20年前的以扫来杀他的，所以他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是。其实我更相信里面的含义是，他见到了以扫的改变，他知道是神听了他的祷告，容纳了他。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遇到不同的困难，在困难当中，我们怎样去在我们最彷徨的时候，在我们最恐惧的时候，最不安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一生，我们知道是个很艰难的日子，我们前面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困难。我想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多年前一位牧者啊，就是给我的一个这个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那我相信呢，从奶瓶到这个吊瓶哈，这个是他说有一些人顺着走，有一些人跳着走，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不过对我来讲呢，我是很在当中有很大的得着。那这个例子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因为那个来我们教会讲这个例子的就是你们的牧者刘牧师啊，所以呢我要把这个 credit 呢我要给他啊，他今天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对我常常都是一个很大的很受用很大的提醒，到底是一个悲剧的人生呢，还是一个喜剧的人生。那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困难时居其九哈，人生的苦难呢时常八九。我最近呢也收到了另外一个有一个人呢就发了一个帖子给我啊，这个帖子呢想来呢是这样子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它是里面都有光哈。他说年轻为国争光，老年共度时光，心态务必阳光，日子一定闪光。想想来时光光，去时一片火光，何不旅游观光，换得满面红光。眼下不再荣光，就让往事忘光，告别昔日风光，珍惜当下晨光，笑迎明日曙光。趁今难买时光，享受余下亮光，欢度老年荧光。人生犹如星光，蜡烛总要烧光，追求快乐之光，绽放晚年余光。他是给我这个老人家呢，所以我就听了就很感受哈。然后呢就是我就转发给那个一个更年龄比我更大的熟龄的长辈，然后呢他说诶，他就回了我几个字，好文章，读来伤感却也实在，这是人生的舍教，就是如此。不过我想一想我们信主的人有哪些不同呢，我就后面加了四句哈。我说唯有更新眼光，得见救主恩光，内心充满灵光，就圣灵的那个亮光哈，仰望永恒真光。那我想我们在世上呢，就可以活得不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已经是一个在主里面是一个蒙福的人啊。你其实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变成是你对，我相信对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吧。那约翰福音8:12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个是我们要懂得去跟随主，抓住主给我们赐福的应许来前行。最后一方面，我们来说，就是在困乏的人生中抓住神属灵的位分。那我们看到哈，其实雅各在这里是面临到他饥荒，很缺乏，然后求助于法老。那法老呢，其实我们知道他代表世界的王哈，属物质的。而属神的人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雅各所看重的就是这个属灵的位分，比属世的更为尊贵。因为希伯来书提到什么？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我们看到哈，雅各其实没有理会在他面前的法老，他的属世的这个身份比他多 大多少，反而是守住神赐给他的一个属灵的位分。你知道，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人，知道他是蒙神赐福的人，他就愿意去为法老来祝福。那我们看到哈，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要如此。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说，哎呀，我们不知道，面对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面对那些这个住豪宅的，或者很富有的，或者身份很尊贵的，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不知道跟他们怎么去开口，去讲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的困难，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身份，以致让我们能够去依靠他，去真的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以致到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我们在当中我们怎样的去活出一个祝福的生命呢？我想说的是，今天有人抓得紧紧的是双手都是物质的世界，今天有人抓得紧紧的一只手里面是基督，另一只手呢却是物质的世界，今天有人抓得紧紧的是双手都是基督。弟兄姐妹，今天紧紧抓在你那双手当中的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缺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祝福领导。主啊，不单单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满满的祝福，也能够真的是愿意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我们来回应主你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福分，以致到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属你的儿女，在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与你相遇，与你相亲，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